诸法等性本即法界，总自性圆满甚深有无虑，离障本来护着罗七八七性，无垢光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呢，我们今天再一次一起学习这个班曼王家尊者造的三界论。那这个颂词呢是这个阿里班智达班曼王家尊者造的，那么这个注释呢是云登江澄尊者造的。那么这次我们讲的时候呢，一方面这个如果有颂词的地方可能会解释颂词，还有呢就是要对于这个注释啊进行解释。因为大圣上师在这个三界要解这个法本当中呢没有很明显的把这个注释的这个原文标出来，所以咱们在讲的时候呢也是在这里面把这个云南江澄尊者注释的原文呢我们做个提醒啊，第几页多少段，那我们按照这个来讲。那么前面我们讲过呢因为就有些时候呢能够对得上，有些时候不一定对得上，但是主要意义呢在这里面都是有的。那么如今我们学习呢是这个讲临马派的这个九层次第。那么九层次第呢是把所有的无边分别心安立的这个层当中呢归纳成九层。虽然就是分别心无边，它的层的数量也是无边，但是呢要让后学的弟子们来了解就是说是从最初的最低的这样层到最高的层之间的一种差别或者修行的方法，那么不多不少的方式通过九层的方式呢进行安立。那么如果说只是分这样一种声闻缘觉和这个菩萨层呢，那么密层呢没办法归摄。那如果只是分这个就是说是这个显宗的法相三层，还有就是说是这个四部行部瑜伽部呢，也没办法把这样一种这个无上的密层无二序呢包进去。有些时候呢如果只是按照新密宗的观点父序母序不二序分别的话，那么马哈阿努阿底呢也没办法归摄。就是说呢九层次第呢它是从最下面的声闻层到最高的大圆满之间呢都完完全全已经那个包括了，已经涉略了。这九层的次第呢来了解整个佛法的一种案例，尤其是它的这个见解啊修行啊然后它的这个果啊等等。那么把这些呢做一个详细的了解，对我们确立这样一种见解，或者可以了知我们现在的修法的这个境界，我们的见解是属于哪一层所设的，我们的行为是属于哪一层所设的，就会一个比较清楚的了解。否则的话，当然上是在这个这堂课的刚开始的时候也提到，那么有些修行者呢他的这样一种这个比较混乱，他的思想啊修行的这种观念比较混乱，所以有些时候呢是这个见解太低行为太高，有的时候呢可能是反过来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不管怎么样呢，就是我们有什么样的见解呢，首先呢跟随这个见解的抉择逐渐逐渐的把这个行为的也跟上，然后这个方面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前面我们学习了这样一种这个声闻层缘觉层和菩萨层当中的唯识和中观的观点，然后呢进入到这个就是说苦行明觉的外三层当中。那么苦行明觉外三层呢它有这个四部层或者还有行部层和这个瑜伽序瑜伽部层。那么前面呢这个四序行序咱们已经学习了，那今天我们开始学第三瑜伽序第三瑜伽序呢是在47页的最后一段它有原文。第三瑜伽序入门，它有它的这个入门。那么入门主要在密层当中呢是这个安立这样一种这个灌顶通过灌顶的这个方式来予以成熟，所以此处呢也是通过灌顶来入门的。五觉性灌顶加上阿舍离灌顶，通过获得此六灌顶成熟相续。五觉性呢当然前面已经上堂课已经学习的这个觉性呢并不是大圆满的觉性，那种觉性是这样的。那么此处的五觉性灌顶呢就前面四部行部当中所提到的，比如说第一呢是这个宝瓶灌顶，第二五佛观的冠冕灌顶，然后呢就是在这个行序当中行序当中也有这个金刚铃的灌顶、金刚杵的灌顶，还有就是就名称的灌顶总共有 五种这样一种这个塑形觉性这样一种觉性灌顶，再加上呢阿舍离灌顶有些灌顶当中有一个金刚阿舍离的灌顶，所以此处呢再加上一个金刚阿舍离的灌顶，通过获得此六灌顶成熟相续。那么如果我们要修瑜伽序的修法的话，那也必须要获得这样一种这个六种灌顶才可以有资格来修行 啊，后面的这样一种修法，所以这个呢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入门啊。如果没有入门呢，我们就没办法进行啊进行下一步的确立见解啊，或者修行他的行为啊、修持啊、行为啊，或者乃至于最后得果这方面都没办法安立。所以首先呢，必须要获得这种灌顶。那么此处呢，大师上师也介绍了《金刚阿舍里》的灌顶呢，至于这个灌顶之后，就以后可以去利益众生。啊，以后呢可以获得利益众生的一种能力，所以说有些时候呢要这个给弟子上师给弟子灌这样一种金刚阿舍利的顶。那么灌的金刚阿舍利的顶是不是就成了金刚阿舍利了呢？这个也不一定是这样的，因为有些灌顶呢，大灌顶当中呢就说是这个几千人几万人共同参加的，那么在这里面啊，得灌顶的人他的差别呢也非常非常多，所以有些呢是这个证悟很高，有些呢是这个啊，就是修行时间比较长的，有些人是初学的啊，等等等等，它的差别很大。那么大家同啊都在一个坛城当中啊，就是说接受上师的金刚阿舍利灌顶。那么只是说呢，如果你得到这样金刚阿舍利灌顶之后呢，有些人呢的的确确根性成熟的人，他就有了这样一种这个金刚阿舍利灌顶之后呢，也能够获得一种利益众生的一种能力和权利。有些人呢只是种下一个因。啊，虽然就是说可能很多修行者都灌过金刚阿舍利的灌顶，但是我们不要对外宣称说，哦，我得过金刚阿舍利的灌顶，所以我就是金刚阿舍利，我就是金刚上师了啊，这个这样是不行的，是这样，他必须也要一定的这个修正，一定能力弘法利生的因缘啊等等都具足的时候呢，才可以真正的去这个做金刚阿舍利，给别人灌顶啊，给别人传授这个秘法等等，是这样的啊，所以说呢，啊，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是上上师也做了一些辨别。那么下面我们再看的第48页第二段呢，见解。那么这个见解呢，是以证悟圣义中诸法无相之加持，而将世俗法观为金刚法界本尊。那么前面我们在讲行序的时候呢，就是说这个行序的行序的见解与瑜伽序相同啊，他的行为呢与世序相同。前面不是说有这个啊，这个行序叫二序嘛？二序他的见解呢是和瑜伽序一样的，但是当时就没有讲啊，到底是什么样一种这个见解？我们说在后面讲瑜伽序的时候会讲这个见解，所以就是这个地方所提到的这个瑜伽序的见解。那么这个瑜伽序的见解呢，其实也是世序部啊，不是世序，就行序部他类型当中要安立的这种见解。那么此处所安立的说是这个以证悟圣义中诸法无相之加持。首先呢要了悟一切万法在圣义当中都是这个无相的啊，一些万法的本性都是这个空性啊真如的这样一种究竟实相。因为已经了悟了啊，此处的证悟了，当然也有很多种的这个安立，有些证悟呢是清证的意识啊，完完全全已经现前了圣义地的本性。那么有一些时候这个证悟呢就是了达的意思啊，就是了知的意思这样的。所以这个证悟呢它的这个意义呢很宽泛，那么不要看到证悟了啊就说哦，你看这已经证悟了圣义地的实相了，那是不是就圣者了，这个不一定。那么这个证悟的意义非常的宽广，所以说呢就是了达也算是一种这个此处所讲的这个证悟的意思。所以说呢，首先我们要证悟或者了知，要了达圣义当中一些诸法都是无相的啊，真如都是空性的这个本体，空性的智性。那么就是说这个呢在显宗当中也是，比如说在这个中观宗当中他也讲到了一些万法的空性啊，在这个第三卷究竟的法轮当中也讲到了一些万法的这样一种这个这个如来藏的光明但是呢就是说是圣义当中它都是一样的，但世俗地当中呢它就不一样。世俗地当中呢，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中观中说这些都是通过业力显现的，如梦如幻的显现。然后就说这个在如来藏的本性当中说一切都是课程，从来就是不存在的。那么这些呢可以说这都是在历程当中的基本见解是一样的，因为这个就是法界的智性，法界的本体大空性大光明无二无别的智性。那么就是说是，但是呢在世俗当中啊，他的这个安立的方法就非常不一样。所以说此处说呢，圣义了悟圣义地无诸法无相的这个加持力，而将世俗法观为金刚法界本尊。那么就把这个世俗地的一切万法，世俗地的法不是现在我们眼前，就是我们现在眼前所看到的这些这些柱子啊瓶子啊，或者说地水火风啊等等等等这些法，那么这些叫做这个世俗法。那么在中观抉择的时候呢在唯识中当中说这些都是心所显现的，那么中观中当中说这些是无自性的或者在就近的中观应审派的见解当中呢，这一切都是无相，都是这个离系的空性。在这个如来藏当中说这些都是他空啊，所空的法。那么就是说在密乘当中呢，这一切法的本性呢其实就是这个金刚法界的本尊啊，就是说它本来就是清净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他就把世俗的法观为金刚法界本尊。那么在这个很多这样一种修行的法当中呢， 但生意当中的光明啊空性都是没有什么差别，但是在世俗当中怎么样认知我们眼前的这些法的显现，怎么样认知它啊，其实呢就从它的这个究竟本性来讲，它本来就是安住在清净的这样自性当中，所以说我们要把世俗法呢观为金刚法界的本尊，不是说这些法本来不是清净的我们要观清净，而是它这个法本来就是这个清净的啊，只不过他在这个修持这样一种虚部的时候，他也有这个见解的高低，就像全真波波摩切在这个定解宝证论的第五品啊第六品当中所讲的，尤其是第六品当中的这些问题讲得非常的这个稀有，讲得非常的透彻。所以说呢一切万法本来它就是这样一个安住的自性，那只不过众生没有证悟，所以说佛陀也安立了很多很多的修法啊，次第的引导众生趋向于这个究竟的法界。所以说呢他就跟随众生的认知能力，他安立的这个尘安立的这个见解，他也有啊逐渐层层递进，或者说是这个由浅而至深的这样一种过程。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是讲了他的这个见解啊，这个方面我们必须要了解，一切万法都是这个无相的啊，通过了悟了这些无相法的这样一种这个力量，这样加持力，就把一切法呢观成这个金刚法界的本尊，就一切都是这个属于，当然金刚呢前面已经介绍过嘛，这个就是一切万法无分别的无离无合的这样状态，法界的一种这个本尊呢，其实就是讲一切都是这个清净的自性的显现啊，就是这样的。那么就说是这个，下面我们再看49页当中的第二段是修持。那么修持呢是修有相与无相瑜伽。那么它见解已经确定之后呢，我们就要跟随这个见解进行这个修行。因为见解呢，我们就说首先了悟了，首先了知了这一些万法都是清净的。那么怎么样现前这样一种这个见解所决定的这个意义呢？必须要修啊，通过修行来达到这样一种这个和见解无二无别的果位。那或者说现前见解当中所觉知的这样一种自性，所以说下面叫修持。修持当中有相瑜伽和无相瑜伽两种。首先呢，我们来看有相瑜伽。有相瑜伽方面，如黑日嘎嘎波续中云：修无念月与金刚，善摄而明观天尊。那么此处呢，就是讲到了这个引用这个黑日嘎嘎波续的这样一种这个观点来进行这个安例，什么是有相瑜伽的修持。此处呢，就有这样一种这个所谓的就是说通过无现前正觉的方法观想本尊的。那么此处呢，就是说第一个是无念啊，第二叫月，第三叫雨，第四叫金刚，第五叫善摄。那么这个就是五种观修的次第。五种观修的次第，怎么样来修持这样一种这个清净的自性，是这样的。那么这一段话呢，和这一段话大上师的这个讲义当中啊，和原文当中呢，就它的前后的次第呢不一定对得上，而且它的字啊词语啊方面也不一定完完全对得上的，所以是这样的。那么首先看呢下面这一句啊，瑜伽序一般通过就是说通过五现前正觉方式观想本尊，那我们就是勉强在这里面找到这句话。这句话应该是在这段话的后面，但是呢，这后面没有，我们就提到前面。在像这样瑜伽序呢，一般是通过五现前正觉，或者说观五菩提的方式来观想这个本尊的。那么，什么叫五现前正觉呢？其实呢，就是说通过五种观想、五种次第，然后呢，就是说是来观想这个本尊，升起本尊观。像这样的话是从这个方面来进行安立的。那么到底是怎么样是一种五种就是说是这个现前正觉的这个观想方式呢？那么我们就看下面的这样一种注释当中上面注释当中上次首先讲到的无念啊，或者说语啊，或者说这个标志啊，善摄已经讲了这方面呢，通过这个五种方式的进行观想。那么它的原文呢是在就下面，也就是说也就是说观修机空性它有一个德字前面上去两行，就也就是说观修机空性。那么这个就是它的一种这个原文，就是说是第一个呢，就是观修机空性。观修机空性就是前面所讲到的无念无念就是讲机空性，就是说首先我们在修持的时候呢，首先观想一切万法是空性的，要安住在一切万法空性的这样状态当中，首先呢是观机空性。然后呢是这个原文是这个月殿两个字空性中观想月殿。那么然后呢在这个空性当中，机空性当中观想这个月殿月殿当中我们就知道这个是个电子的意思，电就是电子的意思，月呢就是通过月轮的方式观想一个这个坐垫。我们在唐卡在很多地方就看到一个白色的这样一种坐垫，其实这个就叫月轮在空性当中呢观想一个月轮。然后呢就是说 月殿后面是宇文志啊，就在月殿上面再观想宇文志。宇文志呢就是讲这个他的一些这个种子志，比如说后面的大圣上是在举例的时候呢，以文殊菩萨观想文殊师利菩萨为例，此书呢就观想这个在月殿上面呢观想这个文殊菩萨的种子志德志。啊，我们在观想的时候呢，啊，以前上师教诲的时候说，最好是观这个这些啊藏文的啊，或者梵文的，或者这个藏文的这样一种这个德智是这样的。那么首先观想这个种子智德智，啊，这个方面就讲到这个它是语文字，然后呢是意标志，意标志呢就是这个文字啊在转变成它的这个标志，这个叫意标志。比如说文殊师利菩萨的这样一种标志呢是宝剑嘛，说宝剑其实这个德智本身呢它也是。和文殊菩萨是无二无别的，然后呢这个转变成这个标志的时候呢也是无二无别的，这个宝剑本身也和文殊师利菩萨是无二无别的，只不过呢这个是文殊菩萨的一个标志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观想的宝剑的时候，哦，你知道这个就是文殊菩萨，他只不过是次第的开始观想啊，通过一步一步的观想，一下子我们要升起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圣尊啊，观想本尊呢，有的是比较困难，所以说呢，就一步一步的，首先是万法是空性啊，再观想一个月殿，月殿上面观想一个文字，文字的转变成这样我们说是释迦牟尼佛的标志，然后标志呢，然后你开始这个现前完整的天尊身像，那么这个意标志后面倒数这一段的倒数第二行，就是完整的天尊身像，那么这个就五种观想，那么就宝剑呢就变成这个幻化成这个文殊菩萨的一种身像，一面二臂的，右手拿宝剑，左手拿金函的这样一种这个文殊师利菩萨的这个完整的身像啊，这种观想方法就是所谓的五菩提啊，都叫五菩提，通过五种观想的方式来升起这个圆满的本尊观的啊，这样一种次第这种观想的方法，那么这个就是一种所谓的这个修行的方式，怎么样就说来了知世俗地当中的一些万法是清净的啊，怎么样来现前这个如来藏呢？那么在密乘当中呢，就通过这样一种方式逐渐来这个相应啊。其实观想的这样一种这个方式呢，它就是和它的究竟的法界自信呢，它完全是相合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大上是在讲的这里面的这个五菩提呢，并不是释迦牟尼佛像在那法成佛的时候现前的这个五菩提，不是这个意思，它主要是。自己要相应于这样一种修法的话，怎么样一种观修的方法，这个方面是非常这个重要的，是这样的。下面说比续又云，那最后一段那个原文就比续又云，等持加持灌顶供。那么其实呢，这个后面这个比续又云和前面呢，其实也是相连的。前面不是已经观想完了，已经把这样一种圆满的这个本尊观完了，观完之后呢，下面继续要修，这里面有四种。方式进行修持，第一个叫做等持，第二个叫做加持，第三个叫灌顶，第四个叫供，供呢也是包括顶礼和供养，然后通过这样四种方式的继续来修持这样一种这个本尊啊，修持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这个清净佛菩萨的这种修法，现前如来藏的这个修法。那么什么是这个等持呢？等持其实呢就是后面呢我们在五十页当中呢第二行啊，五十页第一段的第二行当中啊，原文是观想眷属天尊啊，原文就是观想眷属天尊，对吧？引用了这个校正之后呢，后面的文字就是观想眷属天尊。那么观想眷属天尊其实就是这里面的等持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自己啊，前面把已经把这样本尊身观完之后呢，我们再安住一种等持啊，就观想这个眷属和这个天尊。有些修法当中啊，这样一种这个就是他的这个本尊主要的主尊，然后四啊他的旁边呢，或者还围绕很多很多的这个眷属啊，很多护法空行啊等等，要类似于观想这种叫观想啊眷属天尊，把这样一种坛城呢观想圆满。因为很多修法当中呢，它不是单单修一尊，它要主尊，还有很多的眷属，还有它的这个无量殿啊等等，有些时候也要求把这些观得很清楚，所以说就要观想眷属天尊。那么后面呢，就原本说以智部加持啊，以智部做加持。那么如果就分部的话，就是以智部做加持。那么就其实呢，这个如果分五部的话啊，五部当中我们就知道有这个如来部啊，还有这样一种这个就说是这样一种这个珍宝部，还有金刚部，还有莲花部，还有事业部，那么这个叫做五部。那五部的话，如果自己是属于哪一部，就以这一部来做给自己做加持。啊，这一步的这样一种这个主尊给自己做加持是这样的。那么这个选步的时候，有些时候会在灌顶当中去啊，就在像坛城当中去投花，啊，投花的时候，这个花啊落在哪一个方位？比如落在这样一种中间呢，你就属于这样一种中间的这个，有时候叫做如来部这样的，有的时候落到西边呢啊，就是属于这样一种莲花部，阿弥陀佛做主尊的。 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如果分五步呢，就以次步种性呢来给自己做加持，那么如果没有分呢，就在释迦牟尼佛面前做祈祷得加持这样的。然后呢就是说这是第二，第三个呢就是讲灌顶啊，灌顶呢是受自己所属部的灌顶，是这样的。那么就前面不说已经选好了自己是属于哪一部，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在自己所属这一部，比如说我要修持这个法啊，就在这个主尊面前呢得受这样灌顶。得受灌顶主要是观想啊，尤其在仪轨当中呢也比较明显的啊，有就是灌啊有这样灌顶的这样一种这个仪式啊。法华瑞宝所取得这样金刚萨埵的修法，不是那个如意宝座，另外一个上次在这个法王涅槃法会当中修的这样金刚萨埵的修法当中，也有得灌顶啊的一些观想的方式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受自己所属部的灌顶。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观想自己的这个祖尊的身与意这样一种，有的时候身与法，有的时候心间发光进入到自己的身与意当中，然后得受这个灌顶。其实这个发光呢，就是表明这样一种祖尊，他和这个光明呢，其实和祖尊是无二无别的，只不过通过这样的方式呢，来加持自己，来让自己现前这样一种这个正道。所以说这个方面就叫做受这个灌顶，在咱们师父上师瑜伽的时候也有受这个道灌顶啊，这样一种这个修法。其实这个受道灌顶啊，这个时候平时在修行得灌顶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如果经常性的这样去这个观修呢，得到加持啊，清净罪障啊，或者清净自己的誓言呢等等，有很多很多殊胜的必要。那么这个方面就叫做这个受自己所属部的灌顶，那么就第三个就灌顶。那第四个呢就是这个供养，那供养当中包括了顶礼和这个供养，再加上一些赞颂。所以后面呢就在这一段的倒数第三行当中，后面这儿有个需要需要没有这个顶礼供养赞颂，顶礼供养赞颂这几个字就是它原文。所以说呢就是说是在得受灌顶之后呢，然后呢顶礼有的时候在这个仪轨当中它就有什么什么说顶礼的意思，这个就像自己的坛城观想的这个坛城主尊顶礼，然后这里面颂词当中也有供养的意思，把什么内外密的这些供品的做供养，然后要赞颂本尊的身与意的这个功德。这些在仪轨当中我们去找的时候就很明显是这样的，还有丁力的颂词，专门有个丁力然后供养啊赞颂啊等等。那么这个叫做释幻化此为释幻化。那么此幻化就要后面讲等持幻化、加持幻化、灌顶幻化、供养幻化。那么这个呢也是我们在修行升起次第当中的一个系统当中的一种修法，逐渐的这样进行观修、进行修持，就能够和这样观想的话，其实和自己所修持的本尊呢越来越接近，越来越接近，越来越靠近这样一种实相，越来越能得到加持的意思。一步一步的观想，一步步得到本尊的摄受啊。所以说，在念仪轨的时候呢，如果能够随文做观啊，能够就是说观得很清楚，一边念诵一边做观想的话，其实在念诵完的时候，自己的观想就结束了。这个时候就可以念诵咒语啊，开始就是说是和本尊通过念咒的方式来相应。那么下面还要讲讲这个四种手印。那么在这个原文当中呢，是第二大段第二段当中的第二行意为誓言手印，下面一行当中呢语为法手印，再下面一行呢身为大手印手印，再下面一行呢是事业，叫做事业手印，以此四手印印时后，引请智慧尊者融入，依靠智慧尊者与誓言尊者无二无别的方式念诵，最后起诵智慧尊者，通过此等形象修持为有相瑜伽这些都是他的原文这样的。那么我们看四种手印呢，第一个呢叫做这个誓言手印。那么誓言手印呢就是说自己的心中呢观想这个本尊，这个方面就叫做意意为，就是说自己的心中观想嘛，就意呢就叫做誓言手印。然后呢就是说是第二个呢叫做法手印。法手印呢主要是语就生于意当中呢，首先讲意，再讲语，再讲身。那么这个语的这个方面法手印呢，就是这个自己念诵这个心咒，或者念诵仪轨，或者念诵心咒呢，这个方面就叫做这个语为法手印。然后呢就是说大手印，手印是什么，就是这个身体对本尊的这个身相呢进行圆满的观想，这个方面就叫身为大手印身大手印的手印。后来呢有一个第四个手印叫做事业手印。事业手印呢主要是利益众生的事业或者从本尊的心间，或者从咒语当中发光，有些时候在仪轨当中也有这样一种这个描述，本尊的身体发光，然后去做利益众生的事业，咒语当中发光去做西征怀都的事业，像这样就叫做这个事业手印。事业手印，手印呢当然我们也不能理解只是手上变化的这样一种手势或者结了一些手印不是，但它这个手印的意义是非常宽泛的。 所以说呢，通过这个啊，以此四手印印持后啊，通过这样用四种手印之后呢，引请智慧尊者融入。然后呢，就是说我们在啊，通过这个持句或者通过观想配合持句的方式啊，就引请这个智慧尊者。这个智慧尊者就是我们真实的，就是我们所要修持的，他这个具有殊胜证悟的这样一种这个本性的智慧尊者，融入到我们自己所观想的这个誓言尊者当中，所依靠这个智慧尊者与誓言尊者无二无别的方式念诵。那么此处呢，就是说首先我们自己是一个凡夫人嘛，凡夫虽然他本性呢是清净的，但是现在我们还是具有这个业惑的血肉之躯，所以说他就必须要通过他首先一个见解前面已经确定了，然后呢，确定见解之后，怎么样才能够和这个我们所确定的见解，就是说圣意当中呢，就是这个无相的。然后呢，在世俗的当中呢，它是金刚法界本尊嘛。那么怎么样才能现前这个世俗的当中的这样一种究竟明空无二的智慧呢？其实就通过这样的次第啊，前面讲，首先观空性，观空性的意思就把我们现在这个凡夫的这个血肉之躯啊，通过观想空性的方式，让它隐没在法界当中。因为就是我们一般要执着自己的身体是实实在在存在的，就是我这个血肉之躯是存在的，同时要在这个血肉之躯上面去观想一个清净的本尊，它就是一个矛盾啊，这个是不可能的。所以说，首先要观空性，一切万法，一切世俗的万法啊，就连名称都没有啊，它就非常，它就完完全全的一种空性的自信，空性的状态。啊，不执着这样一种凡夫人的这样一种凡夫人的这个身体啊、心啊，也不执着凡夫人的眼根、耳根所看到的山河大地，说把一切万法的观为空性，这一切不清净的法、世俗法，在圣地当中，不要说它的显现，连名称都没有，啊，彻彻底底的这一切都是空性的。哎，在这样一种相当于我们重新来过了，就说自己的一切的这个不清净的状态它变为空性，然后在空性当中重新开始显现一个和这个究竟的法界相应的这一套系统，这套系统就开始比如说空性当中观月轮呢，然后开始观种子，种子开始显现标志，标志当中开始显现本尊，这一切就开始自己以前那个血肉之躯呢就慢慢就是没有了嘛。我们在观空性的过程当中它就不存在了，然后重新产生升起一个和这个究竟的法界相应的这个本尊的身相。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开始观想，然后观想这个之后呢又做等持，然后呢就做这个灌顶，然后呢就是说做什么呢，就是做这样一种顶礼供养啊，通过四手印的方式观想完之后呢，就是说这个时候呢真实的本尊啊，真实的这个我们比如我们观想的观音菩萨，真实的观世音菩萨他的这个自信就融入到我们现在所观想的这个本尊当中，这个叫誓言尊者，真实的这个观世音菩萨叫智慧尊者。所以说我们就开始引请，我们现在其实我们的身体呢已经安住在这个状态当中的时候呢，它已经类似于这样一种和这样一种这个本尊的自信啊和法界的自信相应的这种状态了。所以再引请智慧尊者的话，在这个状态当中再要相应就很容易，就比较容易。所以这个时候观想智慧尊者和自己所观想的誓言尊者的称为无二无别，就安住在这种见解当中开始念诵这些咒语啊，比如说念诵 Om Mani Padme Hum Shri Mani Padme Hum， 像这样就开始念诵这样一种心咒，心咒其实就是本尊他的这个自信啊，和本尊无二无别的。所以这个时候你观想安住之后呢，自己就是说经常这样观想，像自己的这些分别念啊，这些业障就清净的很快啊。像的话一坐修完之后呢，最后就起诵智慧尊者，就因为前面我们不是通过这个仪轨观想融入到我们身体当中嘛，和自己成为无二别方式的念诵，然后念完之后修法完之后呢，按照这个瑜伽部的这个要求，还必须要再把这个尊者送回去，送回到他自己安住的法界的宫殿当中，像这样最后起诵智慧尊者啊。有些时候念嗡班正摩的方式啊，把这个呢就开始这个送回他自己安住的法界宫，说通过此等形象修持为有相瑜伽。那么因为这个时候他还没有真正达到就是说这种那么高的见解，所以说呢还是有一点差别。虽然在他的这个正行修行的时候呢，他已经智慧尊者融入到自己观想的誓言尊者当中，这个阶段他是无二无别的，但是呢必定来讲他是入定的时候啊，在这个入座的时候他是无二无别，但是起座之后呢你要做其他的事情，所以这个时候呢就不是再和这个本尊无二无别，所以要必须要送回去，然后第二次修的时候再引请进来，再送回去，这样反复的引送，反复的起送吧，这个叫起送。像这样的话就提醒融入，然后再送回他的这个宫殿当中，他是这个程序的。因为他的见解还没达到那么圆满清净，越往后走比如说到了这个马哈瑜伽的时候马哈瑜伽的时候或者到了这个后面的这个 阿里瑜伽的时候，这个时候再不需要这个送回去了，他直接就是安住在这个和本尊无二无别的见解当中，不需要再这个送回他的这个法界宫殿当中。所以此处呢还是需要这个送回去的，所以通过此种形式呢修持，就是叫做有相瑜伽，是这样的。那么这种修法呢，就是类似于这个类似于外续部来讲，已经属于比较高的修法，瑜伽部呢是比较高的，下下的这些当中呢还没有这么这个原本的修行的方式，是这样的。那么下面我们再看这个无相瑜伽啊，51页的第二段，51页第二段呢，就于见解中安住即为无相瑜伽。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在这样一种相应于见解，就是说是这个究竟的实相当中安住呢，这个叫做无相。前面呢通过很多次第的观想，这方面就叫做有相啊。前面讲得很清楚，什么是有相瑜伽。然后区别于有相瑜伽呢，这个叫无相瑜伽，就叫做于见解当中安住。前面自己所觉知的这个见解呢，就在这安住了，就叫做无相瑜伽，是这样的。而行为啊，前面讲到的修持已经讲完了，下面讲他的这个瑜伽须的行为，行为沐浴清洁等仅仅作为助缘。那么前面呢，这个外在的沐浴、外在的清洁呢，在四部和行部当中，它是主要的修法啊。但是在瑜伽部当中的时候呢，它就比较着重于内心的清净观了。外在的沐浴清洁需不需要呢？也需要，但是呢，它现在呢，它的这个位置变成了助缘的。住院的位置的，所以他的这个修行呢越来越靠近内心啊，越来越靠近内心，就越来越变得清净。因为凡夫人他的这个执着心啊，执着心他是这个慢慢转变的，所以在下面的修啊，在四部啊行部的修法当中呢，他还是要通过外清洁来现前和相应这个内清洁啊，内心当中的这个清净啊，外清净的相应内清净。这个时候他的修法已经比较成熟的时候，他主要观想内心的清净，外在的清净呢就不太注重了。然后再往上走的时候呢，就是更也不需要外在的这些沐浴啊，尤其是到了很高深的修法当中，他有的是要打破这个清净的执着，他必须要去比如说食用五肉啊等等啊，他打破这个超越这个执着分别念的时候，他的修法也不一样了。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也是有这样不同的观想的方式。有些大圆满心性修习无光尊者讲的时候啊，有些这个比如四部啊行部啊，他主要是针对一些婆罗门种性的、刹帝利种性的，他们特别特别着重清洁。所以说呢，就相应他们的种性呢，就是外部的清洁方面是比较重要。那么后面的无上序呢，它主要是低种性的人啊，就是说手陀罗种性，他们不在乎这样一种这个清洁不清洁的，所以说他可以不在乎这个，不着重外部的一种洁净为主啊，是这样的，主要是观想内心的清净啊，这个方面的修。但这个方面瑜伽须他已经逐渐的靠近比较了义高深的修法了，是这样的，这个叫他的行为。然后果位呢是于五部密严刹土中成佛。那么在五部密严刹土呢，就前面不是讲了吗，有这个如来部啊，有这样一种珍宝部、金刚部、莲花部，还有呢就是事业部。那么这个叫五部的密严刹土，这个就是这个五部佛他们自己安住的刹土，叫做密严刹土。在这个密严五部密严当中成佛啊，有些地方讲了在这个三身就可以了啊，三身就可以。前面不是说是四部是16身嘛，或者是七身，是这样的。然后呢又说是这个行部呢它是五世就可以成佛了。然后呢这个地方瑜伽部呢是三身就可以，三世就是300年就可以了啊。所以说在这个五部密严刹中就成佛，成就佛果位。上述三乘为外续部依靠外在的苦行觉悟内在的意义，故称为苦行明觉乘。那么苦行明觉外三乘啊，前面我不是讲了吗，有法相的阴三乘，还有苦行明觉的外三乘。那么这为什么叫苦行明觉呢？它因为它是依靠外在的苦行，这个苦行的意义啊，当然就相对于显宗啊，相对于外道的苦行来讲呢，它来讲就算是无情做的了，因为它是非常短的时间当中。显宗的这个智道当中先讲了，你要从小质量到发心到成佛，最快也要三无数劫。在三个无数劫当中行持，就是说是这个布施、持戒、安忍等等这样一种修法，所以说那个呢就是称之为三无数劫的苦行。而在密宗当中呢，前面讲四续部啊，你再怎么说呢，就是说是最慢的是16世嘛，但也有一种呢就是说是精进一点上根者呢就是七世就可以了。所以七世的苦行相当于三无数劫的苦行来讲，那不算苦行。但是呢针对于这个又说是那个内三续来讲的话，它比较着重于外在的沐浴啊、清洁啊这方面外在的行为，所以说也是关待于就更深的做法来讲，它属于通过苦行的方式啊，它就是叫做勤作或者叫做苦行的方式来觉悟内在的意义啊，觉悟内在就是明觉嘛，觉悟就是明的意思 就说是这个明觉就是觉悟内在的这样一种这个内在的这个光明，内在的这个意义。所以说相在呢，明觉的就是觉呢，就是觉悟啊，然后呢是内在的意义，叫做明啊，就说是苦行明觉外三层啊，就这个从这个方面来进行理解的。那么学完这个之后呢，就是大圣上师也讲到了这些这个外续部和内续部之间的一些分别、一些差别。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外续部当中呢，他也观想这些本尊啊，观想把自己就说有的时候呢，就把自己观为凡夫身，然后外面呢对面的观想一个这样一种这个本尊的身相，有的时候呢是把自己观想成本尊，然后呢通过这个主仆的方式啊，通过这样一种兄弟的方式啊，通过这样一种入定的时候无二无别，然后出定的时候分开的这样一种方式来进行观想。所以它还是有一定的差别的。那么但是在就是内三续当中呢他就说他的修行的时候主要是自己和本尊观想无二无别啊，他不再是这个主仆，也不再是这个兄弟，也不再是就是说入定的时候，或者说通过一个仪轨把这个智慧尊者融入到自己的这个试验尊者当中，然后最后再送回去，这样分别是没有的，他一直都是无二无别的。所以当然这个我们就看出来，这个见解的是越来越高，修行的方法呢也是越来越这个接近实相。所以说越往上走的密程呢，修法呢就越迅速，原因就是这样。但是呢就关键问题还是要看这个修行者的这个根基是不是真正的相应于这样无上的修法。虽然我们得了很多，就是说大圆满的阿底的这个灌顶啊，或者很多大圆满的这些修法啊，大梵网啊都得到了，但是如果我们的心没有和这样一种修法相应的话，我们还是很难在短时间当中相应的。所以说呢，就是说大圣上师要教诲我们教诲弟子们呢，首先要打好这样一种出离心的基础，然后呢要就是说发菩提心，然后呢慢慢的累积资粮，当自己的就是修持五加行的方式，然后来清净罪障的圆满资粮。然后如果自己的这些条件的成熟之后呢，再受灌顶去修行这个密程的话，那么就很容易获得这样一种相应修行起来也非常的迅速，是这样的意思。那么下面我们再看这个内三续。内三续呢，当然我们就前面也介绍过了，就是这个玛哈瑜伽、阿卢瑜伽和阿底瑜伽是这样的。那么在这里面讲到的时候呢，那有的时候主要是这个通过修持方便呢、智慧啊、无二等等，通过这方面来进行安利的。有些时候呢在新续部当中也有不同的讲法，比如说呢也是把密集金刚和玛哈瑜伽去这个对应，喜金刚和阿卢瑜伽对应，十轮金刚呢是阿底瑜伽对应的方法，有这样讲的。还有一些呢就是说是这个在这个上面十轮金刚之上还有一种就更高的这些这个就说是大圆满的修法的说法也有，但是普通的分别的时候也可以这样分就密集金刚对应就说是升起次第的玛哈瑜伽，然后呢就是喜金刚呢对应这个圆满次第的阿卢瑜伽，然后十轮金刚呢对应这样一种这个阿底瑜伽的这个对应的方法也是有的。那么这个当然上分析的文字大家可以去去看一看，是这样的。那么下面我们再就开始介绍它的原文，第52页的第三段。52页第三段呢是内三续中第一大瑜伽大的意思就是玛哈的意思，就是说玛哈瑜伽就此处所讲的大瑜伽。大瑜伽的意义呢前面我们也介绍过了。那么首先它的入门呢是以外十利益灌顶，内五力量灌顶，密三甚深灌顶，共18种灌顶来成熟相续。那么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是这个有外面的10种利益灌顶然后是内的呢是5种力量灌顶，还有什么从密的方面呢是有3种甚深灌顶，总共加起来是通过这个18种灌顶来成熟这个修行者的相续。那么就是说是此处也讲到了这样一种这个灌顶但上是在讲，因为此处上是没有介绍18种灌顶的这个名称，也是提到了如果已经获得了这些殊胜灌顶的话，就可以参照这样一种光明藏。有一部分道友现在正在密法班正在学习这个光明藏论所以像这样的话也可以学习到。那么如果还没有得到这些灌顶呢，我们这儿也不方便，上次没讲我们也不讲是这样。那么上次既然讲了这样一种这个灌顶要具足二因四缘，那么这个其实还是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也介绍一下二因四缘。那么如果是二因四缘都圆满了，那么这就可以得到灌顶。那么如果说二因四缘不圆满的话，能不能得到灌顶呢，就是说就不太好讲，是这样。所以说我们要了解什么是二因，什么是四缘。二因当中呢第一个就是叫做这个相应因。相应因主要是从弟子的这样一种这个六根六根十方面都要具足的意思 啊，当然这个里面主要是指这样一种这个精神，他不是这个癫狂者啊，他主要他就是这个地方主要的一个条件就是自己精神要正常，相信当中需要有一种信心。那么如果有这些方面的话，就叫做相应就地址的最基本的条件都已经就具有了。那么第二个呢，叫做具身因，具身因就是上师的灌顶的时候他所使用的这个法器啊、法本啊等等，这方面都要这个俱全，都要完备。然后通过这样一种他自己的修持的等持，还有呢通过仪轨来做开光和做加持，这方面就叫做具身因。有些时候说上师在给弟子灌顶之前呢，自己也要通过这样一种这个仪轨自受灌顶，然后呢就说是这个得到一定的量之后呢再给弟子灌顶的说法也有。所以像在那通过不共的仪轨和等持的给这个法器啊等等做加持，让它变得有加持力，那这个方面就叫做具身因。那么这两个因讲完之后，有四缘，四缘当中呢就是讲四缘的讲法和这些显通当中的因缘因缘增上缘，缘缘次第缘，那这个方面是一样。但是呢在密乘灌顶当中所讲的这个四缘的这样一种这个意义，和显通当中所讲到的四缘生诸法的这个四缘呢是不一样，名称一样，意义不同。首先讲的第一个叫做因缘因缘的话就是说弟子自己应该是个法器比如说呢自己对于上师对于密法要有信心相信当中有一定的这个取舍辨别的智慧，这个方面就叫做这个因缘这个方面叫因缘。所以这个方面呢是必须要获得的，如果没有这方面的话，就说是有些时候呢可能是这个没有那么清净的智慧，但是呢可能是没有邪见对上师法方面没有什么邪见，信心有多高呢也不好讲，但是呢就是有一定的这个有一定的信心，有一定的希求心，但邪见是没有的。有些时候你得灌顶的时候就是我们说这些得灌顶的弟子当中，真的严格意义上来讲呢，这个信心到底有多多强烈，然后对上师的这样信心对密法的信心多强烈，有的时候也不好讲。但是呢至少他如果说是没有邪见的话，有一定的希求心，基本上呢还是算是这个勉勉强强算是一个能够得灌顶的这样一种法器。但是这个要严格的要求来讲的话，自己内心当中应该具有的这些条件是应该具有的，这个叫因缘，最主要的一种因缘。第二个方面叫做这个增上缘，增上缘主要是从上师的角度来讲如果上师要灌一个顶的话，其实说呢他至少自己呢修持这样一种这个本尊的心咒十万遍以上这个方面就说是最起码的十万遍以上的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这个数量，然后得到了本尊的摄受，有一定的这个验相自己呢就说在上师在自己的上师面前得过完整的灌顶没有就他传承没有中断灌顶的这个所有的次序呢都是已经圆满得到的，而且他内心当中的誓言很清净。这个时候呢就是说上师他需要具有的这样一种增上缘是这样的。就是后面上师还要讲这些问题如果因缘不具足的话会有一些其他的分别，所以这个叫做上师所具有的增上缘。第三个叫做所缘缘，所缘缘的话就说是这个上师在灌顶的时候呢，那么他的这个法器要具足，然后上师要有一定的这个观想能力，他比如说在宝瓶灌顶的时候必须要把里面的这个宝瓶里面的水，他就是说显现上面就是一种水，有的时候加点红花加点冰片好像就是一种这个颜色比较红的这样一种这样水，但是他要观想这个里面通过仪轨的加持观想，这里面都是所灌的这个顶的这个本尊的这个智慧就他的智慧呢就变成这个水，然后呢这个赐予弟子的时候呢，弟子就可以通过这样一种这个领受这个甘露水的方式来得到这样一种加持是这样。那么如果弟子不具有这样因缘呢，就说明所缘缘方面呢是不具足的。然后第四个呢就叫等无间缘，等无间缘的意思就是灌顶的次第性不能错乱不能错乱，像这样的话就叫做这个就说这个等无间缘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这些这个二因和四缘，其实呢有些是弟子方面需要具足的，有些是上师方面需要具足的。那么有些时候如果说是上师的弟子的因缘不具足的话，虽然你就是说在这个灌顶的行列当中已经就是说坐在里面，好像这个整个这样一种仪式也走完了，但是不一定能够得灌顶。那么如果有些时候是上师的这样一种这个条件不具足，比如说他根本就没有念够这些咒语或者他没有得到本尊的摄受或者他没有一定的这个观想能力等等，那么这个他没有能力灌顶的话，这个上师的因缘也不一定具足是这样的。所以说也有一些这个上师在这个当中呢，在54页第二段当中54页第二段当中也讲到了一些这个就是说如果说是真依着这个假的上师得了灌顶，那么就是说需不需要去这个医治他的问题上次也讲了 那么如果说是这个什么呢，如果这个上是真正是假的，当然不是说我们自己认为它是假的，刚开始的时候呢我们认为它是真的，然后对他啊，所有一切的观位清净都觉得他是功德。那后来呢，就是说可能是自己的业障犯了也好，或者说怎么样啊，烦恼生起来也好，他觉得这个是上师怎么看怎么都是假的。那么到底是不是假的，这个自己有的时候不好辨别。但是如果说啊，某某啊，自己就是说一个高僧大德啊，或者说比较可靠的稳重的上师说，这个的的确确不是一个真的上师，他是个假的上师，或者他的确是一个假上师的话，那么从上师的这个角度来讲，他的因缘就他的这个啊，就是说这个二因四缘当中的一些缘呢就不具足。那么如果缘不具足的话，那么自己就得不到灌顶。那如果当时没有得到灌顶的话，那么也不会有四缘啊，这就得不到四缘，没有密乘戒的，不是没密乘戒的，后面就是不依止他了，也是不会有很大困难。但是这个比较难以区别，因为有些时候呢，就是凡夫人的心，以他自己认为这个是好的上师的时候呢，他就认为是好上师。如果是他自己看不惯的时候呢，有点摩擦矛盾的时候，他就说这个是假上师，我现在不想依止了。但是好像又在面前得过这些灌顶啊，像这样的话也不敢就说是贸然的去诽谤啊等等。那么其实这个方面是很难以取舍的。但是呢，大圣上师说，如果的的确确啊，的的确确是这样一种二因四缘不具足的话，这个时候是得不到灌顶的。那么如果得不到灌顶的话，就不存在这样一种这个四缘的问题。那么如果离开啊不依止，也不会有这样一种过失。啊，是这样的。那么就说是有些时候呢啊，当然是说呢，如果有些这个证悟很高的这些上师成就者，他就说他在灌顶的时候呢，他就说很自在的，比如法如意宝，像这样灌顶的时候呢，就说是他根本不需要去做很多的前面的这些这个方便啊加行，他就说是本身安住在这样啊清净的这个自性当中。所以说也不需要就是说经常去的给这些法器啊这些专门去做加持，它本身就是一个具有啊就是说是这个法心力就具有加持的。说这些成就者的话，如果是弟子的方面，弟子方面如果条件不是太具足的话，他也可以得到灌顶。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说是这个啊，如果在听灌顶的时候你听不懂上师的话怎么办，听不懂上师的话能不能得到灌顶，严格意思来讲的话，就上师在念的时候我们要就听懂，然后要重复。但如果说是我们根本就听不懂，不知道是说什么，这个时候呢就按照严格意义上来讲不一定得了冠。但是如果是以冠顶的这个是一个证悟很高的这种证悟者的话，像这样他也通过他的加持力能够让这个在场的所有弟子能够得到这样冠顶，这个是另当别论。否因为这个冠顶呢，他就说有些呢这个上师是没有证悟的，他是这个还处在凡夫位啊，这个里面没有说一定要证悟，比如说他要念了心咒已经圆满，得到了本尊的某些摄受，有些验相，然后他自己有一种啊，就是说一定的加持力，能够做观想的能力啊，有像他的次第也不紊乱啊，这些具足的话呢是可以灌顶的，所以不一定是要圣者才能够灌顶，凡夫也可以灌顶。但是呢，就灌顶的里面呢，有些是证悟者，证悟者的他就是他自己的这个能力就比较比较就强盛，所以像这样的，即便是弟子的因缘不具足，他也有时候也能得得到。但如果是这个弟子也是凡夫人，然后呢，上师也是凡夫人，像这样虽然可以通过弟子的条件也具足了，上师在这些条件都具足了，这个能够得到灌顶，这个的的确确。但是如果说是弟子的因缘啊欠缺一点啊，这个方面就不行，或者上师的因缘欠缺一点，欠缺一点这个也不行。但如果说是这个上师灌顶的，灌顶的上师他是个证悟很高深的、很圆满的一个成就者的话，有些时候呢，这个地方讲的是，甚至有些时候摄受破四缘的弟子也不会有任何的这个过失的啊。这方面我们要了解。所以说啊，这个二因四缘呢，这个必须要了解的啊。智罗堪波在《慧能之光》的这些法本当中也介绍过这个二因四缘，这样也讲过了。所以说这个灌顶呢，他就说是这个有洒下甘露的意思，还有呢就说是有这样一种成熟的意思，成熟相续嘛，通过这样一种仪轨。因为这个灌顶呢，有些时候好像就说一套仪式，这样喝点水啊，然后就说是有的时候吃点酸奶啊，有的时候看一下水晶啊这些，其实这里面都有很甚深的这个意义在里面的。嘛，就通过这样一种这个观想，弟子的信心很具足，上师的加持也很大，通过法器的这些缘起力，那么这个时候自己的相续当中啊，相续自己的相续就会逐渐成熟。啊，他就可以啊，成熟相续之后就可以修持更高深的秘法，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说不懂这个灌顶的意义来讲的话，有些这个搞学术的人呢，或者有些这个外行的人，他看灌顶呢，他只是看外表的形象，他根本不知道里面的这些深层的含义。所以他们有些时候他们所做的解读呢，也是这个不符合真正灌顶的意义的。那么指出了灌顶意义，他就成熟的意思，让弟子相续上得以成熟，然后呢，很快就可以现前一切万法的本性。那么这个就是讲他的这个马哈瑜伽的一种他的入门。 然后第二是见解啊，就是第四段啊，第四段当中的见解，七圣意无本体的，无本体的本体中啊显现妙力啊，是这样的。那么就是七种圣意，下面有注释啊，有果圣意啊、智慧圣意，然后法界圣意三种。那么果圣意当中又分五种圣与义工的事业，所以加起来就是七大圣意。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七大圣意，也就是说呢，圣与义工的事业、智慧和法界，它就是这个无本体的本体当中显现妙力，就是说一切万法它的这个自信也是没有像凡夫人所思维的那样一种这个执着啊、细论，没有任何的本体可得，在没有任何本体可得的本性当中呢，显现了这样种种的妙力啊，显现妙力就说是啊，这个原文呢是从这下面数一二三第四行当中，于此三殿天尊坛城中自信任运之成，此二者只是凡体不同，自信无有差别，也就是觉者真谛无别大法身。这样，那么这个三殿 天尊坛城呢，就在啊上面的上师解释的时候呢，一些外境呢是现为普贤佛母的坛城，一些有境呢是现为普贤佛父的坛城，然后有境和外境显现的这样一切执着像他的无二无别的方式呢，就是普贤之子的这样坛城。那么就在这个于此三殿天尊坛城当中啊，就三殿就前面讲到了一个是佛母坛城、佛父坛城和啊就普贤之子的这样坛城，是这样的。那么在这样一种这个三殿坛城坛啊三殿天尊坛城中，自信任运自成啊，他的本性呢完完全全是不需要造作的，任运自成的。此二者只是凡体不同，就他的这个无本体和他的显现妙力啊，二者之间呢，他是这个凡体是啊，只是凡体不一样，他的自信呢是没有任何差别的，一切的这个法性。和他的这个啊圣意的法性啊，和他的外在的一些的这个显现的妙力，也就是说一些的外境和有境，有境外境无二无别的这样一种自信当中呢，他是没有任何差别的，他就本来就是佛母、佛父、佛母和这个普贤之子无二无别的这样一种自信具足的。这个方面就觉知了真谛无别大法身，就是说在马哈瑜伽当中呢，他主要是觉知这样一种大平等大清净的这样一种状态，在这个幻化网当中也会学习到这样一种这个殊胜内容。那这个就是觉者真谛无别大法身。然后下面讲修持啊，下面啊修持呢就是啊最后一段，修持生缘次第中主要宣说的是升起次第，主要修持的也是净除卵生与胎生习气的升起次第，这一些修法均以三等持为核心，本体具足清净圆满成熟，以闭气示丁应持而修。那么在生缘次第当中呢啊，主要宣讲那就在升起次第和圆满次第当中啊，马哈瑜伽他主要修持的是升起次第。那么主要修持的也是这样一种这个啊什么呢，就说是净除卵生和胎生，因为众生呢他有这个胎卵湿化啊四种生，那么就说是我们要断除轮回或者究竟解脱，必须要把这个啊投生卵生的习气消尽，投生胎生的习气消尽，还有湿生和化生的习气都要消尽，所以在里面主要修持的呢是这个净除卵生的和净除这个胎生的习气啊，这方面的话升起次第呢是通过修行的方式观清净的这个天尊的方式呢来净除的，所以说他也有不同的这个观想，观想有的时候呢净除卵生的习气呢就观想的比较复杂，然后呢就是说观想胎生净除胎生的习气呢就没那么复杂，就是说比较广大的中等的和略的最略的，它有四种啊，分别的是净除这个胎生卵生啊，就是说啊卵生胎生湿生和化生的，这方面在其他的地方有讲，主要是像这样的话这一切的修法均以三等持为核心，三等持呢就是在修持很多升起次第过程当中呢都会提到过的，就是首先呢就观想真如等持，就观想空性啊，前面我们提到的一切都是观空性，然后呢观空性这个是第一个等次，第二个等次的是观大悲啊，大悲等次，大悲等次呢就是说对没有证悟空性的一切众生呢产生大悲心啊，就在大悲和空性无二无别当中。第三个呢就观想这个显微等次，显微等次呢就是观想这个种子智啊，观想种子智放光啊等等，所以说首先是观空性，再对没有证悟空性的众生观大悲，然后呢就是说在这个空性和大悲无二无别的基础上就开始慢慢升起这样的本尊观，所以说这方面就要做三等持啊，就很多仪轨我们去看的时候都有这个，首先是空性啊，然后这空性当中呢观想大悲啊，在这个阿弥陀佛的修法等等，这里面也有这样的，然后呢就是后面就开始观想及种子智，开始就转变成这个所要修持的佛啊菩萨的形象，那就叫三等持为核心，本体具足清净圆满成熟，就是说他所观想的这个本体呢是清净的， 没有一点点凡夫的身体啊，或者凡夫的分别念呐、啊，或者一切外面的三号大地这些不清净的都没有，都是清净的，功德也是圆满的，而且呢也是成熟，本来成熟的，以闭气四丁因此而修啊，闭气四丁。那么就说是这个在修法过程后面要讲到这个闭气四丁，闭气四丁呢是在在另外派的这个修行当中。另外派修行当中呢就是运用比较多的啊，闭气四丁。闭呢有的时候就是有些大德解释成这个关闭的意思，封闭的意思。封闭什么呢？封就是说是把这样一种轮回的法，涅槃的法呢，像在那封闭这样一种啊生死轮回的法，然后把它呢就说是这个定在，让它就是说与这样一种这个啊无二智的这个气，就是无二智慧的这个风上面呢就安住。是这样的意思，其实后面还要讲，后面大圣上师在下面讲的时候，大概也解释了一下这个意思，就把所有不清净的法啊，就是说是这个和这样一种无二智的这样一种这个无二智的这样一种这个法界当中这样安住，就是说定在这样一种气当中，因为有的时候这个气啊风啊，它主要是这个无二智它的所依啊，所以说就把这样一种这个就把这样一种这个生死啊轮回等的这个法啊，在这个无二智的气上面去安住。啊，定在这上面的意思，所以通过这个方面来进行啊，就是说我不管怎么修持，我们的一切的这样一种生死的法和涅槃的法，它都是以这样清净的法的应持啊，不离开这样一种这个无二智的本性，这个方面大概就是啊这样意思，通过安住在这样状态当中修持这样一种闭气四丁啊，闭气四丁呢，第一个就叫做这个等持本尊丁，等持本尊丁呢，就说是这个自己观想的所有的这些一切的身相呢，变成清净的本尊相。这样的话就可以遣除自身的障碍，把一切不清净的法呢变成清净，就好像钉子钉住一样，所以就把一切比如自己的肉身啊，不清的分别不清净的分别念全部转变成这样一种清净的本尊，然后呢不离开啊，不离开，就好像我们用钉子把它钉住它不能够动一样，像这样的话就把自己的心呢，就是说自己把一切的身相观成这个清净的本尊的身相，这个方面就是永远不会改变，它的这个观想特别清净啊，特别的清楚，而且呢就不散乱，这方面呢就叫做等持本尊丁。第二叫做心咒真言丁，那么在念诵咒语的时候呢，自己的声音自己的声音，像在那前面是身体观想本尊身，现在是声音，一切自己所听到的外面的这些声音，喇叭声音也好，或者其他的声音也好，还是噪音也好，还是说自己的这样一声音也好，全部观想为清净的咒语，因为咒语代表本尊他的本性嘛，所以把它观成咒语，这个方面的话清净自己语言方面的障碍，或者说是通过这个声音的方面声音的方式的安住来相应于这个佛菩萨或者本尊的这样的执行。第三个呢是意不变意不变意丁就是说前面是声语，下面是意，意的话就是说一切的分别念都变成这个法界的智慧像这样的话就是法界的清净的智慧，这个叫做意不变意不变一丁。第四个呢就叫做极闪事业丁就通过这个自己观想的本尊，或者说是自己的心中的发光，然后度化众生，收回来之后呢就开始得了加持，然后再发光供养或者度化众生，再收回来又开始就得了加持，像这样的话就说是通过就是说极善的方式来行持事业，叫做这个极善事业丁。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下面这一段呢就是想因为要将不清净的所有法在清净法界中盯住，所以叫做盯。这个为什么就是说我们要它是闭气四盯呢，这个不是原文呢，我们就说是这个闭气四盯的意思，就把不清净的一切的法在无二的一个智慧的清净法界当中安住，就让它就不离开，不离开就是说一切的这个清净的法界，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所思维的这一切不清净的法都要以清净的智慧摄持。其实就是我们其实并不是说把两个法定在一起的意思，就是我们要把一切不清净的法的本性就是不要离开它，一切不清净的法本性，比如说身体语言和这样一种心身与意呢都是清净的，不离开这样见解，其实叫做丁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那么下面是原文，下面原文大瑜伽中的父序修持风的圆满次第，母序修明点圆满次第，无二序修圣意光明圆满次第。那么就是说大瑜伽当中有父序母序无二序，那么就是说大瑜伽当中的就是说是父序呢，它主要是修持这个风的这样一种这个圆满次第是这样的，像这样父序修持风的圆满次第修风，然后呢这个方面就母序呢修明点的圆满次第，那么修法当中有些是修风的，有的时候修明点的，那无二序呢修圣意光明的圆满次第这个方面也有这个不同的修行的方法。 啊，生气次第是这样的，圆满次第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前面讲的生气次第修法，下面讲的圆满次第修法。那么当然前面讲主要是修持生气次第的啊，但是呢就是说圆满次第也不是没有，尤其在后面的时候他还要修这样一种这个圆满次第的作为结尾。行为呢是行持有系无系与极无系三种行为。像这样的话就说有系，这个系的就是系论，或者有的地方叫勤作。啊，有勤作的这样行为，无勤作的行为，最无勤作的行为，极啊，就是说这个极无极无系有极无勤作的这个三种行为，对吧？这个方面也要修他的行为。果位呢，究竟是持名所摄的五道而获得双运金刚持果位。那么他这个修持马哈瑜伽就大瑜伽，他的果呢是究竟是持名啊，是持名呢就是在幻网啊等等很多地方也是讲到的这个是持名。是持名第一个叫易熟持名。啊，第二个呢叫做长寿持名，第三个呢叫做这个大寿运持名，第四个叫任运持名。像这样的话就究竟是持名啊，有些地方讲呢就是说是是持名呢它是就有学道就是说都是有学道所设的，有些呢就是说有学道到无学道之间都有包括四种持名啊。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说这个四种持名呢它就说是四种成就啊，四种成就，持名啊，持呢就是手持，安住的意思，名呢就是讲他的这个觉性或者他的这个证悟，或者手持他的一种光明的这个觉性呢，就叫持名。那么就四持名呢，实际上有四种啊殊胜的成就的果位，所摄持的五道啊，就是说是从这个质量道、加行道等，它虽然质量道、加行道、见道、修道、无学道，它的名称是一样的，但是它的意义呢也不一样，和显通当中的五道也不一样，而获得双运金刚持。啊，双运就说是这个色身法身无二无别的这样一种这个金刚持的果位，金刚持是佛果，所以最后呢就是成佛。那么这个大瑜伽呢，它是这个一生当中或者是今生或者说在中阴的时候就可以成就的啊，就可以成就无上果位。前面是前面就是讲外须部的时候呢是七世嘛、五世嘛、三世嘛，那么在大瑜伽的时候呢就是今世或者中阴当中啊可以成佛，是这样的。那么今天的课呢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苏伦德耶当家热巴尼多勒勒巴藏南巴谢将觉嘎拉瓦隆彻巴耶热比祖尼祖瓦祖热修。